波斯王大流士与但以理。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我们谈到这场博沙撒王的盛宴，没有想到去到宴席过了一半，国王是放肆的把过去以色列人用在圣殿当中用来祭祀上帝的器具却拿来当作宴席当中的器具。就在他们吃喝开心的时候，半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只手，写下了一篇文字。在众人都没有办法解释这些文字的时候，终于他们想到了但以理，就让他来解释这段文字。只是但以理一开口就说起伯沙撒王的父亲尼布甲尼撒，他过去被上帝教训还放逐到田野过着野兽般日子的事情。这些又跟伯沙撒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伯沙撒王听着但以理对他解释这篇文字的意思，当但以理说完关于他父亲尼布甲尼撒的事情，就继续的说道：
可是伯沙撒王啊，你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你虽然早就知道这一切，却不知道应该让自己谦卑下来，你反而更加的骄傲，甚至看不起天上的上帝，竟然还把那些从圣殿抢来的杯跟碗都搬出来，给你自己和你的大臣妻妾妃嫔们都胡乱的使用，还赞美那些用人手雕凿用金银铜铁木头石头做出来的神明。你明知道那些是不能看不能听什么都不懂的偶像，却忽视了这位可以决定你的生死掌握你行动的上帝。
这段严厉的指责从但以理的嘴里说了出来，他可是一点都没有担心国王生气。原来这就是天父爸爸让天空出现那只手的原因。而那段话的最后就是说，算一算算一算，称称他分了他。前面的意思还很清楚，可是最后这些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但以理就开始逐一的解释这些话。里面提到的算一算，就是说上帝已经算好了巴比伦国家的时间，是该结束这个国家的时刻了。而秤秤他的意思就是指伯沙撒王要给他放在上帝的秤上面，秤秤他自己在上帝的眼中有多少分量。简单的说，就是要跟伯沙撒王和巴比伦国好好清算一下这些年的账了。最后的分了他，是说巴比伦的国要被分裂被打败，分给米底亚人和波斯人去管了。讲完这些话，伯沙撒王好像一点都不害怕，还是按照他当初的承诺给了但以理当初他答应要给的这些奖赏和高位。接着他还是继续的开启他的宴会来，完全没有后悔的意思。其实这段时间他的奢华和自大已经让很多的国民反感了。有些人啊，在当时已经被兴起的波斯国已经收买了。这一天他们在举办盛宴的时候，其实波斯人的大军已经悄悄地靠近了巴比伦的都城，埋伏在山野之间。这场奢华炫耀的宴席才过了半夜，所有的人都已经喝得东倒西歪，而那些和波斯密谋的官员和百姓们就趁机暗杀了伯沙撒王，接着把城门大开，波斯的大军就一涌而入，一夜之间巴比伦国就这样的按着上帝的预言灭亡了，而波斯成为新的大帝国。波斯从一个小国渐渐成为当时的大国，按理说伯沙撒王是早就知道的，只是那份骄傲让他根本瞧不起这个新兴的国家，他的骄傲让他连上帝都瞧不起，这下子转眼就把巴比伦葬送在自己的手里了。波斯打败巴比伦时的国王是大约62岁的米底亚人大流士。大流士也有一些地方把他翻译成为古列王。 为什么要提到他另外翻译的名字呢？因为在耶利米的预言当中，他就是那个开始下令让犹太人可以回乡重建的国王。大多的巴比伦贵族不是下监就是流放，或是原来政绩不错的官员，大流士王就把他们留下来帮助他治理国家。接着大流士王就按功论赏的分派那些帮助过他还有他留下来那些政绩不错的人去当120个省的省长，来帮助他治理整个帝国。除此以外，他还特别指派但以理还有另外两个人一起来监督这群省长，替国王看他们的工作有没有做好。果然但以理很快就表现出他确实比其他的监督或者省长更能胜任这份工作。国王看到但以理优秀的才干，甚至想要把整个帝国都交给他来管理。这样的想法看在其他的臣子的眼中，果然引起了一些小人的嫉妒。原来啊，这些人办事本来就不诚实，但以理又管得严，让他们没有机会捞油水。有一些人啊，甚至还因此失去了国王的信任，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要在但以理处理国政的每一件事情上拼命的找差错。可是呢，怎么都找不到，实在是因为但以理他诚实可靠，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措施可以让人拿来告状的。他们想了很久，一直都找不到问题。突然有一个官员想起一件事情，就跟大家说，
这正式和管理上看起来他是没有什么好找茬的，除非我们从但以理他对上帝的信仰来下手，说不定还有一点机会呢。
这一句话把大家给点醒了，他们很快的就想好一个计谋。想来也真是奇怪，如果这些人啊把这份用心放在他们的公务上面，那又该有多好呢。总之呢，他们定下了计谋，就跑去见国王，对国王说，
大流士王万岁，我们这些官员啊现在要联署请求，请陛下下令，无论什么人从现在开始在30天之内都不可以向任何的神明或者其他人来求什么，有任何的请求他只准向陛下祈求，谁要是犯了这个命令呢，我们就要把他丢进狮子坑里。
他们说明这就是要找出哪一些人是反动分子的方法。国王一听就赶紧签署了这道诏令，接着就把手上的戒指，也就是他平常用的玉玺拿了起来盖了下去。这个章一盖下去，这道命令就是国王他自己都不可以更改的。这些群臣们得到了国王的许可，就大肆地向所有人宣布这道禁令，当然但以理也听到了。可是当他回到家里面去，他还是照常地走到他屋顶上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他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的，于是他就在开着的窗子面前跪下，按照往常的习惯，一天三次地向上帝献上感谢和祷告。这下子这些但以理的敌人他们当然早就知道了，因为啊，他们就等在那里要看到他向上帝祷告。他们一看到了就赶紧跑到国王面前去作证，说他们看见了但以理向天上的神祷告的这件事了。这可是大大的违反了国王的命令，而这道命令不能向其他神明或人祷告的事情，可是连国王自己都不可以更改的呢。各位小朋友，这下子呢，国王开始要烦恼了，他是不是应该就这样的把但以理丢进狮子坑里头去呢？小朋友，故事是越来越精彩咯，下次儿童圣经故事，夏凡哥哥再继续告诉你后来的结果。希望小朋友有机会都可以到救恩之声的网站，有我们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版，非常欢迎你的留言哦。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